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讲哥林多前书，虽然我目前还在哥林多前书72集，我的目标是80集，对不对？但是我的心呢，已经飞到了马可福音去了。所以呢，也求主给我力量，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每个礼拜天听一个人讲道，也听得蛮厌的，对不对？那所以你们需要听到的是这个讲员背后从上帝领受的信息什么，并不是他的文字在讲什么哦。大家这段时间有没有看电影？国庆有好多电影，对不对？有没有看《中国机长》？那我很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参与了这个《中国机长》的摄制组的工作，所以呢，我感谢主，作为他们的牧师，就有机会得到2张免费的电影票。那我也去看了，看了之后也还是蛮有感动，非常有感动哦。那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就讲到2018年5月14号，从重庆飞西藏的飞机，中途突然这个飞机的这个挡风玻璃爆掉，结果是他们是这个机长怎么样帮助非常镇静的利用他曾经做过战斗机飞行员的这种技能，使这部承载了129个乘客的飞机安全着陆。那我中间有一个最后有一个情节是我看得很有感受，就是他们一周年之后，这个事情一周年之后，所有机组人员再次聚集，然后呢，他们去吃火锅，这个机长就带了一个生日蛋糕来，这个就是谁今天要过生日了。然后呢，没关系了，慢慢来，你慢慢来啊，不用急啊。然后呢，他过生日的时候呢，他就人家说谁在过生日啊？他说是我们机组。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机组是出死入生的，经过一样死亡的航班，居然能够活下来，最后什么？最后可以聚在一起。所以呢，这就是他们庆祝生日的一个时间。那同样今天我们会念一段哥林多前书15章非常重要的经文，是谈到基督的复活。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1到11节，可以听我来念。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基督，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的。你知道在一世纪的时候，这段经文实际上描写的是一世纪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对复活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保罗针对他们的境况写了哥林多前书来回应他们。在一世纪的时候，当时如果我们以耶稣作为一个 终点中间的点，往前推100年，往后推100年，在这20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犹大全地出现很多我们所谓的叫弥赛亚运动 Messianic movements。 弥赛亚运动就是说，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突然站出来声称自己是弥赛亚。所谓的弥赛亚，希伯来文 Messiah 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是指被上帝恩膏出来要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所以很多人的希望，他们在一世纪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希望，希望上帝能够兴起这么一个民族的、军事的、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能够打败敌人，打败罗马帝国。所以一直不断的在耶稣在的那个时间前后，差不多200年的时间，一直有所谓的弥赛亚出现。但是这些弥赛亚很多很多时候的结局是最终被打死，最终被消灭掉，最终甚至被判处死刑等等等等。所以之后当他们的领袖被打倒之后，这些 movement 这些运动通常会落入两个结局，一个就是他们会变成一个很边缘的群体，他们就躲起来了，躲到他们的胡同里面去，躲到他们的房间里面打电子游戏自嗨啊，非常的就是边缘化的一个群体。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们的跟随者很快就离开了原来的信仰，或者离开原来的跟随者，找到另外一个弥赛亚。这个新的弥赛亚通常是原来那个弥赛亚的弟弟、兄弟或者朋友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兴起了另外一个新的弥赛亚运动。这是当时在一世纪的时候弥赛亚运动通常的结局。然后这个运动再次被打败，然后那个带领人又再次死掉，然后他们又做鸟兽帐散去，又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自嗨打电子游戏。所以这种情况一直不断的出现，但是只有一个运动，只有一个弥赛亚运动跟这些都不同，就是什么？就是耶稣运动，就是在公元30年前后出现的耶稣运动。当耶稣带领弥赛出现，他声称自己是弥赛亚的时候，有很多人来跟随他，结果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死了之后，事情就发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改变，居然原来做鸟兽上散去的那群人又重新回来，并且声称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 Christos， 基督就是旧约希伯来文弥赛亚的意思，受膏者，那被上帝安立的那一个要来拯救我们的，原来那个钉死的耶稣就是拯救我们，而且他复活了。所以最大的不同，这个耶稣跟所有弥赛亚运动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非但死了之后没有消亡，做鸟兽上散去，反倒他的跟随者重新聚集，并且让耶稣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运动的带领者，甚至他好像已经不在了，但是实际上因为他们声称这个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么这个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通常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如果你看我的周刊，我在周刊上打广告，我说我们传统对这个复活，对基督的复活有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个基督就是这个 resurrection， 这个复活就是 life after death， 就是死后什么又有一个生命，又有一个生活，活了就是活过来了。就像我上个礼拜天讲到时候提到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密西西比的圣路易斯，对不对？有一个叫 John 的年轻人，他掉到冰里面去了，15分钟后被捞起来，他已经死掉，从生理上想他已经完全死掉，没有脑电图，没有心跳，没有脉搏，没有什么血压，什么都没有了，哎，居然什么祷告之后活过来了。这是一种复活，但是耶稣的复活跟这个复活不一样，因为这个复活，这个 John 的复活，他还会死，他到了80岁、90岁、100岁，可能最终活到120岁。现在 AI， 现在人工智能啊，可能到我们老的时候可以活到120岁。我也不要那么老，我也活100岁就够了。真的，我跟上帝的祷告，我80岁还能这样讲道，我很开心了。当然我要求我已经要了太多了，我觉得啊。但是 anyway， 就是活120岁太老了，不需要了。我爸爸大概可以活90岁，我也不要多，我100岁够了，对不对？你们不要笑我，告诉你，到我们10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你知道，科学上从医学上已经可能了，你知道吗？但是哎，无论怎么样，这个 John 他还会死掉，他活120岁，跟摩西一样的他还会死掉。但是呢，圣经里面这里说的这个 resurrection， 这个基督的 resurrection， 这个复活 anastasis， 不管是从希腊文、拉丁文或者是 Aramaic，他的意思不一样的，他的意思有点不一样。有一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一个保罗学者 N.T. Wright， 在我来看他是大概 the best， 研究保罗的 best， 保罗新观的创始，不是创始人，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罗新观的学者 N.T. Wright， Bishop N.T. Wright， N.T. Wright 主教，圣公会的主教，他就有一个观点，他说这个 resurrection， 这个复活，他给他的定义跟所有的人不一样。他认为这个复活的意思是 life after death， 什么意思？听说啊，听好， life after death， 就里面有两个 life after， 什么意思呢？当他写完这么厚一本关于保罗、关于那个基督复活的事迹的这个书送给印出来之后，很多他的朋友打电话给他，打 email 给他说 ，N.T. Wright。你这么大的一个伟大的学者，你写错了，还是印刷印错了？什么 life after death， 就死了之后，生命死了之后还有生命之后，什么意思？原来他的意思是指，他说没有，我没有写错，他说我没有说错，是你们搞错了，你们脑子搞错了。我们认为的 resurrection 复活就是 life after death， 他说不是，我说的就是 life after death。什么意思？我死了，过了一段时间，耶稣是三天 ，John 是十五天，要十五分钟，突然又活过来，突然活过来了。但是这个生命还会死。但是他说，我这是这个生命之后的那个生命，是指一个永远不会死坏的生命。当耶稣死里复活之后，这个复活的生命是进入到一个叫不朽的生命。圣经里面有时候用 glorified， 是个荣耀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不会再经过衰老、疲倦，也不会经过老化，也不会经过死亡，而且是一直活着。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复活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他首先向两个门徒显现，对不对？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向两个门徒显现的时候，这两个门徒看不清他是谁，他们的眼睛，圣经里面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路加福音24章。但实际上是因为耶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些门徒看他的身体有点迷糊，哎，这到底是谁呀？直到后来马大拉的玛利亚他认出来这个就是耶稣，后来这些门徒他们的眼睛就亮起来，他们才认出他到底是谁。所以当我们再次回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到底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到的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就说保罗在引用哥林多教会的写给保罗的信当中，有人就否认了有什么复活的事情。所以在15章12节保罗就说，为什么你们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了呢？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当时他们有一些人，他们已经认为没有复活的事情。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一世纪的时候，在教会，可能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在希腊文化的传统当中，当时的教会可能面对三种对于复活的误解，跟我们今天的人很像。第一种，他们认为我们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了，就像我们哥啊，我已经同你同钉十字架，然后我已经什么？跟也一起复活了，所以他们认为，有些人认为，哎，我们已经跟基督同活了，所以当我受洗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我已经跟耶稣同死同复活，所以我已经复活，我的复活已经不是末世的事情，不是将来的事情，是现在的事情。这是第一种观点。而这种观点带来的问题很多，因为人认为他已经活在永恒当中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耶稣马上来了，所以结婚就不需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当然今天我们很多人也不结婚，对不对？我们不结婚的原因跟他们有点不一样。他们当时不结婚是因为什么？他们认为基督马上要来了。今天你们不结婚是因为你们看不上别人。今天你们不结婚是因为你们太挑剔啊，也不可以这么说了啊。每个人的权利还要尊重的，对不对？然后呢，第二种观点，他们认为复活只是灵魂的，肉体会死掉，灵魂只是一个灵魂的。这是受了希腊文化的哲学的二元论的影响，诺斯底主义的影响。所以 复活，他只是一个灵体的复活，精神的复活，他不是肉体的复活，他跟肉体没关系。第三种，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比较接受撒都该人的教导，撒都该人就基本上完全否认肉体会复活，没有复活这回事。所以这三种思想可能都在哥林多教会存在着，到底是哪一种更加有可能？第一种，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甚至有一些人采取了灵婚啊。什么叫灵婚啊？如果你看教会历史仔细看，你会发现二世纪公元二世纪之前的教会有很多人真的不结婚，他们以弟兄姐妹相称，好像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的阶段一样。所以这种的认为人已经复活了，灵魂也已经复活，肉体也已经复活，所谓的就是 over eschatology， 就是把末世观已经提前到现在，已经开始，已经完成了，基督已经马上要来了。所以针对这种背景，保罗开始要反击他们，说哎，你们现在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看看哥林多前书，整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的结构，因为我们已经进到最后了，我还有八堂就讲完整个哥林多前书了。我们现在很有必要看看这个全书的结构。你看哦，保罗一开始的时候相引言啊，你好我好，最后结语我们不谈了。你看整个的结构，它是一一对应的。一开始讲的嘛，十字架的道理，对不对？十字架的道理对愚拙的人、智慧的人等等等等。啊，我们所传的不是智慧，也不是神迹，是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所以一开始保罗就谈他们中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miss the point， 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呢，你看最后十五章，他也是回到福音的本质来。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是基督的死与复活。他讲完最开始讲十字架的道路，最后讲十字架的道理，讲到的重点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整个信息的中心。然后呢，在中间的部分你会看到他开始讲到的是男人跟女人在家庭生活。我不是刚刚说吗，有人都不结婚了，有人结了婚也不过门，有的人是啊，又在这个家庭伦理生活当中很混乱，什么把他的继母也娶了，有人还彼此打官司诉讼等等等等。这就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所存在的问题。讲完这个问题之后呢，你看跟他对应的就是男人女人在敬拜生活。我前段时间我们讲的从12章、13章到14章都是讲的什么？敬拜生活，对不对？然后中心的地方就是讲到自由与责任，基督徒到底在基督里有没有自由，凡事我都可行，凡事都有益处，对不对？这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如果简单的讲就这样一个结构。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你就知道复活在十五章拿出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整个哥林多前书围绕四个问题。整个哥林多前书它严格的讲指证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你们结党纷争，不寻求合一，十字架是要你们合一的，但是你们不合一，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很乱，有淫乱的问题，有诉讼的问题，就跟今天的教会一样，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们不好好的敬拜神，在教会里面没有次序，有人乱讲方言，有人乱讲预言，有人什么女人在没有受过训练跟教导的时候站出来就随便讲话，把教会次序搞得非常混乱。这第三个问题，现在保罗讲第四个问题，复活的问题。你们连不单单教会次序混乱，你们不单单家庭生活混乱，你们甚至连什么福音教会信仰的核心都给什么抛弃掉了。这第四个问题，这就是什么今天我们讲的，这就是福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福音的本质是基督的死与复活。所以我的中心信息是基督的死与复活到底有哪些确据，到底有哪些确据的见证让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第一个确据是福音跟十字架本身的见证。保罗说，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并且站立得住。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就得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什么？有人说福音是基督的博爱 ，yes and no。有人说福音是基督牺牲的榜样 ，yes and no。这些只是描述福音的一部分的表现，但是福音什么？福音的本身就是耶稣自己，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一，他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而且埋了；第三，又照圣经所说的死里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基督被埋葬了，因为证明他已经死了，所以他一定会被埋葬。埋葬表示什么？他真的死了，然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福音的本质，十字架的信息的本质就是这个。早期教会把这个称为叫做 kerygma， 希腊文叫 kerygma， proclamation， 就英文就是宣扬、宣告。我们的宣告就是基督死了，基督埋葬了，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的本质。为什么基督必须为我们受罪，并且他要死，他要复活？因为他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不能称义。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叫我们称义。彼得前书一章三节，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基督的死在旧约是有预言的，弥赛亚受苦仆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但是旧约圣经也预言他必定复活，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手坏，诗篇十六章十六篇。而且他被预言是三天以后复活，何西阿书六章二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大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约拿的先知约拿的预言。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耶稣亲自引用了这节圣经。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很多时候你知道，当我们没有抓住福音的本质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开始偏离。我有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为我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有点后悔，但是有的时候我后悔之后在神面前祷告，又发现有的时候是做的对的。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里领圣餐，有那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搞了两我们的大屏幕不能用，只能请外面临时请人来搞两个小屏幕，大家还记不记得？然后这两个小屏幕，这两个老兄，我告诉你，从 professional 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合格的，因为我们要求他们八点钟到的时候，他们八点半还没到，因为我们聚会九点钟开始，所以我一边在这里领圣餐的时候，他们一边在调试机器，那也罢，还大声讲话，还记不记得？我实在忍无可忍，我一边在要准备要讲圣餐，我最后我只说，请你不要讲话了，记不记得？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圣餐实在就是预表了什么？基督的死与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当有罗马的兵丁要冲进教堂来去的时候，加尔文因为圣餐饼在前面，他甚至把他的身体盖在圣餐饼上，他不让这些士兵随便来玷污圣餐饼。但是我上个礼拜我也听到我们的会众有的时候做出事情，我也不理解，我真的也不理解，我有的真的想跟他们坐下来好好地跟他们聊一聊。那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教会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个弟兄他很爱主，他一边带敬拜一边抱着他的女儿，因为他女儿很小嘛，那真的我很鼓励他们，就是说他从小让他孩子在教会长大，我觉得这是 that's fine， 但是慢慢孩子长大了，他也不能抱着一边带敬拜了，所以呢他的小孩子就在他的前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也罢啊，但是我觉得不要影响我们敬拜。 这是我们在 Glory 下午堂的聚会了，在我们的对面的办公区。啊，结果有一位老大姐，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她是不是老大姐，我猜是老大姐了。我觉得做这样举动的一般都是老大姐。看到一个小孩子走来走去，啊，他真可爱，然后就拿一块剩餐品要给这个小孩子吃，哎，跟你玩。我天哪，我吓死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所以我们对信仰不清不楚，我们就会做成这种举动，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会这样，我们都很松懈，我们很随意的，就是因为我们不严谨嘛，就是我们对信仰的根基的地方，我们不认真嘛。我们认为最最重要的东西恰恰不重要，但是我们不认为重要的恰恰是最重要的。这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是这样吧，我们的光景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信仰不清楚，我们的光景就是我们所认为重要的实际上是偏偏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常常会显得没有能力？为什么这种能力，这种基督的能力不在我们生命当中，保罗的能力不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他那死里复活的大能。你的生命没有在信仰上经过死亡像死一样的这种经历，你怎么可能能够复活有能力？今天的中国教会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但恰恰认为这是一个极好极好的机会，试炼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中间很多人也在为我们教会祷告，在为我们的聚会的场所祷告，奔走进食，但是我们也有人在批评，在讽刺，在看教会的好戏啊，什么人都有，感谢上帝，什么人都有。但是请你记得，一定记得，这些事情一定是让我们内心是怎么样能够显明出来。箴言书17章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什么熬炼人心。这些事情是太好太好，所以我说我是哈哈大笑，我是太感谢上帝了。这些困难，这些苦难，这些磨练，恰恰是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到底何在。第二个确据，保罗不单单说这个福音本身的确据，他还说到第二个重要的确据，复活的确据，就是使徒跟门徒的见证。他说显给复活之后什么，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你看他的结构是非常对应的。你看保罗写信有的时候是非常有逻辑，先显给谁啊？基法。基法是谁啊？彼得。基法是什么？基法是亚兰文 Caiaphas。 彼得是 Petros， 希腊文，希伯来文西蒙 Simon。 西蒙、基法、彼得是同一个人，就是耶稣的首徒，首要的那个门徒。然后显给什么？12使徒看。12使徒就是一个群体，就当时耶稣所拣选的一个群体。当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他向他们显现，这些每一个人都看到他。这个每一个人，甚至有一个门徒不相信，还要去用手摸他，他就让他摸，然后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个人是谁啊？”多马。但是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我真喜欢。他说：“你看见了才相信，那个没有看见就相信的，就是什么？有福了。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相信，就是什么？”就有福了。12使徒，然后显给500多弟兄看。这500多弟兄，圣经没有记载，圣经的福音书没有记载到底这500人是谁，没有让我们看到。有人说是加利利，在加利利海耶稣显现的时候向他们看，给他们看到了，我不知道。但是保罗亲口说有500多，然后保罗说这其中一大半今天还在，对不对？就当时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活着，因为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公元55年左右，那个时候是耶稣死后差不多20年。这些亲眼见过耶稣的500个使徒当中，大概还有300个还活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想想看，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如果耶稣复活这个事情保罗做的是伪见证，是什么意思啊？哎，你保罗不要瞎说，300人还在哦。 这三百个人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证你说你在作伪见证，你就不用讲道了，你就不要站在这里了。只要三百个人有一个人出来说你说的是假话，你不要做了。五百人，然后以后先给雅各看，这个雅各不是耶稣的门徒，雅各是谁啊？耶稣的兄弟雅各。耶稣有最少圣经记载有两个兄弟，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犹大，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是另外一个犹大书的作者犹大。这个 雅各后来成为主初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显给我看，他末了显给我看。然后保罗说他自己，他自己是什么？他说我好像是为道产气而生的人。这个词用了一个词，它是堕胎的意思，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小产了。保罗很有意思，保罗用他说，哎呀，我其实是什么？所有门徒当中，所有使徒当中最最小的一个，还不单单小，我还是我被生出来是好像是被一个弃儿一样的，是被一个不重要的，是没有到期就生出来的，是一个被堕胎，差不多要堕胎打掉的一个孩子，我幸存下来了。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因为保罗这样讲法是有提到他自己的背景的，他实在是所有门徒当中最最微小的一个，但是他见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刚刚我虽然提到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初信的根基不太扎实的也出现这样问题，但是我同时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有很好很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我看早晨看到 Usher Team 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们首先我们带领 Usher Team 的两位两三位主要的带领人，每一个我告诉你都非常忙的人。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每个礼拜都出差，每个礼拜都出差，他礼拜天只要到教会他就来带领这个 Usher Team。 很多时候因为为什么我知道他每个礼拜出差，我每个礼拜找他，他都说一会儿说我在哪里，一会儿说我在哪里。他不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对不起，因为有些人来到教会是因为他时间多没有工作，也有嘛，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是来他忙他还来教会，对不对？那个谁，那个年纪比较大的那位老人家，也不是老人家了，他其实还蛮年轻的，我觉得。啊，一会儿嘛在什么，在新加坡，一会儿马来西亚，一会儿嘛在澳洲，一会儿嘛在欧洲，一会儿嘛在香港，一会儿他，我怎么就全世界跑？他每个礼拜天几乎还能看到他，很认真的在服侍主，而且呢，他也做企业做得非常好，而且很多弟兄姐妹在他企业里面工作。有时候我也蛮担心的，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是会给他造成麻烦？啊。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请的雇员是基督徒，你对他有太多的期待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很麻烦的事情会出现。然后你会看到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爱主，摆上各种代价，付上各种各样代价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一群非常非常爱主的香港的姊妹们，他们已经很多年，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历史，一直在北大医院帮助那些孤儿残疾人，帮助那些小孩子，而且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尾声的。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是非常有经济能力的啊，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来支持我的牛津的 program， 但是他们没有负担，他们就很支持孤儿的运动，孤儿的工作啊，我觉得也蛮非常好，对不对啊？不是要就支持我有负担的就他就好吧，对不对？我看到他们做很多本地的孤儿的残疾人的啊，那个民工子弟学校的，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啊，对不对？他们付上代价，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身上实际上是带着基督复活能力的。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我都不想提名字，他们坐的位置我也不要看他们，免得你们给他们太大压力。我们中间又有一些姊妹，他们很忠心的奉献，很忠心的奉献爱主，然后他们在教会服事当中只要有能力他们就摆上。有一些有做 banker 的，他甚至 不留下自己的存款，他每一分钱都要奉献出去，还不一定是给我们自己教会，还给很多很多周边的有需要的人，甚至一些流落街头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代表了，让我看到的是他们身上带着基督耶稣复活的印记的。 如果说我们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基督，但是如果在这些人身上我是看到了基督复活大能的能力，阿们。第三个确据就是使徒保罗自己的见证。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后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并且他所赐我的不是突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原我是不配，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对，我刚刚漏了一点，讲一点很重要的，就刚刚前面的。你知道保罗提到三种人，刚刚说到三种人。第一种人见证耶稣复活的是彼得及众使徒，对不对？他们是曾经耶稣的跟随者，包括五百使徒。第二种人是雅各，对不对？雅各是原来不信主的，他们见证了基督的复活，所以他后来就成为教会的领袖，因为他见证了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原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是你跟我一起长大了，别搞错嘛。到底他们兄弟两兄弟谁先出生，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有不同的版本，天主教的传统、东正教的传统、新教的传统都不一样。不 ，anyway， 他们是兄弟，所以兄弟两个人一起长大也很不容易。所以刚刚看到一个妈妈，我就说：“哎，怎么样？你们的小孙子怎么样？”因为我很喜欢他的小孙子啊，我知道他小孙子跟他哥哥常常打架啊，但是毕竟怎么样，他们是兄弟啊。然后还有一种人不信耶稣，后来见证信耶稣，并且他们不但不信耶稣，还逼迫教会，就是什么？保罗他自己。就是保罗他自己，所以这里面就看到三种人都见证了耶稣的复活。最后这个就是讲到保罗他自己的见证。保罗说他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未到产期而生产的，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根本不信耶稣，而且他也极力迫害教会，并且他在世，在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没有跟耶稣一起服侍过。而且保罗他，如果你看保罗是一个生命被极大翻转改变的人，他曾经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有两三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因为犹太人都是第八天受割礼的。我曾经讲过，第八天医学研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第八天人的血小板最凝固程度最高，是不是那个时候上帝就启示以色列人的第八天受洗礼、受割礼？我不知道啊。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你知道当时实际上被掳巴比伦之后，十二个支派只剩下两个支派了，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表示他血统的正宗，就是我是八旗子弟里面的正皇啊，是不是？我是红二代里面，我姓邓，我还姓席，正宗的红二代，你们都不算啊！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很了不起啊，是有学问的，相当于国会议员的这么种角色。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只是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曾经是怎么样的？我是法利赛人，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我是正宗的犹太人，我是第八天受割礼。但是当我认识基督之后，我抛弃这一切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看到没有？为什么能够让保罗有这样大的改变？是因为他经历了基督的复活的能力。保罗还说什么？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十一章哥林多后书，你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过重，我屡次冒死，屡次的，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为什么四十下减去一下？罗马的法律不可以打鞭子超过四十下，所以打到三十九下一定不打了，因为万一怕数错。所以保罗的屁股被这样的打过，四十下减一下，而且呢， 他说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和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假兄弟最可怕，今天教会有很多假兄弟，假姊妹也有啊。OK， 保罗说到弟兄就是表示弟兄姐妹啊。OK， 假弟兄姐妹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不得饮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的事情挂在心上，天天压在我身上。保罗说，哇，他原来是这么样一个血统纯正，受过良好的教育的背景，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他不要，他居然跟随耶稣之后还要受人糟践到这个程度，还要再到处被人诽谤，被人污秽。但是保罗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以我要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常常要拿哥林多后书来解释它。为什么？因为哥林多后书是保罗的心路历程，你就通过哥林多后书你就看到哥林多前书的意思。我四面受敌，心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看到没有？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身上显明，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保罗身上显明。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这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经历死里复活的能力。我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把这封信念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的同工转来一封信，那我也转给长老看了。我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会众，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他是男是女，但是我通过他的信，我觉得他对我们教会的认识，我觉得不是那么真的那么了解。我猜他在我们当中的时间也不是很多，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在我们教会哦。但是我觉得，我祷告之后我还是觉得应该 让这封信念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因为至少这封信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我们应当为挣扎在这个社会边缘的儿女负担，为如今教会的软弱负担，因为很多人堆积资财，庸碌繁忙，还有很多受膏者孤立无援，难以涉足。我们应当在这个家庭里担负起建造家园的责任，使用我们的信心在自己的人群中呼召响应，解决圣徒接待弟兄姐妹的工作，资源严重不平衡的问题。我们应将分散的人召聚，在神的感动下集思广益，在会众当中告召如今的紧迫光景，那就是大家躺在世俗中，爱体面不爱主，爱资财不爱知识艺术，我猜他是个艺术工作者，不爱真正的内容，不能创新，不能给这个时代革新，不能为后世留下基督的榜样。我们的小羊只是暂时来教会，然后继续翻滚在夹缝中，不得不妥协同流合污，或者灰心枯竭。他引用了以赛亚以西结书、弥西米书跟丹以理书，意思就是我们有祸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你们有祸了。如果这样，因为他甚至说像尼西米就说啊，弟兄官长为自己积累财富，使其余的弟兄姐妹贫困，甚至将儿女重新卖去当奴隶，这就是我们如今教会的状况。哇，很重的警告。然后呢他也说我们应当诧异在这个大团体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就说我们教会许多人仍爱慕他的光荣跟地位，前一代有阶层有资源权力的人为自己垄断，不关心年轻人的去向，崇拜权威，并不将捐书用于文化，所以我猜他是文化艺术事业的实验项目，新型生活方式，艺术等神赐给我们没有谋求的工作。于是在中国现况下，我们没有信心，没有创新，没有团结，不能做纯粹的学识，一大堆，后面还有很多啊。那 我在这里啊，我这么想，我并不认同这位弟兄或者姊妹在我们中间这位会友所写信里面所描述的所有的东西。我刚刚已经讲过，恰恰我所认识我们中间有一些非常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的光景，我刚刚已经列举过了。但是我觉得这封信也提醒我们，也的确提醒我们的会众， 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我是否按照上帝赐给我的恩赐尽了我的职责。我告诉你，我今天早上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一早来到这个，我看到那个 Usher team 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来做 Usher， 早晨八点多已经到了在那里。他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的 CEO， 我告诉你，中国跟美国一个很大的 IT 很有名的 IT 公司的一个 CEO， 但是他 一早跑来做 Usher。所以我可以见证我们教会是有那些很愿意摆上付出代价牺牲的人的。我也讲过，刚刚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甚至有很多尼格迪姆斯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也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我告诉你，他不来做 Usher Team I don't care， 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但是他往往可能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他就救了这个教会。你要他每个礼拜天来做 Usher 干嘛？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们的确我们教会还是有一些我们中间非常有能力有资源的，我们在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所付出的是很不够的，是很不够的。但是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那位写信的人，写信的这个弟兄或者姊妹，我还是跟你说，我也讲过，我也想过很透了很透了，就这些东西你是批评不来的，没有这么好批评的。因为什么？这些每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生命跟行为向上帝负责，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终是我们自己必须孤单的站在上帝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无论你做得好与不好，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以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跟我们每日的行为，我曾经做过什么，我做过什么，想过什么，我必须有一天站在上帝面前接受他的审判，对不对？而不是你这样的去批评他就能解决问题的，你对对不对？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关键是在于你自己，你做了什么？上帝让你看到这些需要。当我把这封信转给我的一个长老的时候，他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他不是要想建立所谓的艺术的这种，或者是属灵的，或者是一个 community 吗？就请他从他身上开始，而不是让他去批评别人，你懂我意思吗？而是从你自己开始。如果你说你教会没有为你建造这个环境，那好，请你开始。并且你说大家都不关心身边的小弟兄，我说不是，可能你不知道而已。那么好，你认为大家都不关心身边的小弟兄，可不可以从你现在身上开始，尽你自己微薄的一点点的力量去帮助你身边的那个小弟兄。我每一个人不要多，我每一个有一点点能力的，我只要帮助我身边的那个小弟兄就够了，是不是这样？而不是我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告诉你们，你们都做错了，你们都不懂得上帝的心意，我懂得，我来警告你们，不是这样。我相信不是这样。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啊， Morgan Campbell Morgan， 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对我们的很好的提醒。他说没有一件事比怀有批评的灵更不敬虔的，没有一件事比专门挑刺的伪善更不像基督的。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我的好弟兄给我一个发了一个图画，很有意思，一个图画是一个白人女人在讲，他说他很有意思，这个图画他是一个发问，他说有时候他说真很想问上帝，他要问上帝啊，他说对这个世界上的贫穷、饥饿、不公，你怎么能够袖手旁观不作为呢？就他在挑战上帝，就问上帝对这个世界的不公、饥饿、贫穷，上帝啊，你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但这下面有一行小字，很有意思的小事，他说我也很怕上帝用同样的问题来问我。上帝今天正在问你，对这个你身边所存在的不公、不义、不敬虔，你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每一个人今天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还是又是回到这个福音的本质来了。这个福音的本质是什么？不是耶稣成了我们的好榜样，不是，不是耶稣他的爱心爆棚让我们也有爱心，你学不来的。这个福音的本质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而这个死与复活是否在你心里面？这个死与复活是否能够让你也经历了这样的这种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保罗说，我们是如此传的，你们也是如此信的。今天我也这样传，我们是否如此相信？好，现在是要预备奉献的时间。我想大家都一定很熟悉，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跟路加福音的21章，都有特别耶稣提到那个两个穷寡妇，一个穷寡妇的奉献。他在圣经里面，他们说他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里头，但是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生一切养生的都投上。那这段经文通常传统的解读，传统如果我们牧师讲这段圣经，我们都会说那个神所乐意的奉献是像这个像那个穷寡妇那样的奉献，因为他把他一生的养生的都投上，所以神看我们的奉献是你给了多少，留给自己的是多少，而不是看你给的多少，而是你看你留给自己的多少。那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解读。那今天我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我想就很重要的一点，那个寡妇她为什么敢把她的所有的都投入奉献，她为什么敢把她一生的所积蓄的都放上，是为什么？因为她对上帝的安全感，她对上帝有信心，也是她对上帝有完全的安全感，是不是？所以他知道他的生命，他的前面的道路完全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他敢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不敢？我们没有安全感嘛。我记得、我在国外有一对夫妇和我很好朋友，他原来也是我的会友，那跟我在一起，我牧养他们大概有5-6年的时间，他们跟我在一起成为非常好的朋友。那两个都是非常成功的人士，两个都是博士，都是在海外一流大学得的博士，一个是一个顶级的IT 研究院的Senior 这个 Engineer 就高级工程师，另外是一个医学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医生那非常成功，他们的收入也非常多。那因为我跟他们非常好朋友之后，我就有机会可以直接跟他们交通这个事情。我就对他很有意思，他们就很勇敢，那个先生就很勇敢说，他说李牧师，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奉献？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实际上我没有安全感，因为我的安全感在哪里你知道吗？在我的钱身上，所以我不愿意奉献，因为我会怕把我的安全感什么给出去了，所以我的生命就缺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再学习，或者是说去思考这两个这个寡妇的这个奉献的时候，你就看到实际上奉献是一个镜子，能够照到我们内心的安全感在哪里。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在他里面有安全感。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